晚安，欢迎回到故弄玄虚，我是 D 嫂，
我是 DK。 好，谢谢各位的关心，就是说我车祸的状况是有好很多了，就
根本没有人关心，
没有人关心，很可怜，很可怜，没有人知道我。
上一集还说谢谢大家关心，那我就说，其实没有人在问
有啦，
自以为很
红，私讯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要谈一个就是比较不会那么沉重的案件，
它是台湾的奇人异事系列，
没有错，是人物的传记。那如果你听到一些声音，是因为我们小猫在咬一些东西，这样也比较有生活化一点。他是一个很厉害的算命师，不过就是他是看不见的。
人家说这种才是准的，
对，
因为你就是看不到人家外表表情，什么都可以讲，讲中了最准。
也就是说他有一个灵力，
神力，应该说神力。
对，那我以前在运输单位服务的时候，就是有遇到一个也是一样，就是看不见的算命仙。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然后呢
他就拄一个拐杖，因为要我们搀扶嘛，据说他是非常准的。
你怎么知道他是算命的？
哦，我们都知道，就是有常来搭车的旅客啊，我们都会知道他的一些事情这样。
很变态。
不是很变态，就是口耳相传啦、啊。
只是有人问他之后，大家就传开了。
对对对，可能是某个员工问的，然后就跟我们讲说：“他就是算命仙这样。”对，他是好像冈山到嘉义之间，对他都会去嘉义算这样。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人，也是嘉义的哦。
对，他在他的算命生涯里面哦，70年来已经算过20万人了。包括许多政商名人、各界名人，然后这个口碑相传呢，传到总统耳里。我讲总统不是我们台湾的总统而已，还有国外的总统
都有，就对了，
都有，就包括蒋中正、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还有南韩总统朴正熙跟越南领导人阮正绍。
这太不可思议了吧！
念错，是阮文绍。
阮文绍、
啊，对，可见他有多神嘛。可是就是你讲的，他是视障人士，没有办法看到其他的事物，可是却可以看到人家的命运，就是还是让人家觉得神奇的地方。
是的。
好，那就是这一集大家不要用严谨的角度去看，因为毕竟这就是算命嘛，不是怕有人去抓我们的什么语边说 DK 不是说不算不相信吗？
对，因为这个世界上毕竟有一些没办法解释的事情，你用科学去解释，那解释出来结果可能会没有一个娱乐性，你知道吗？
对，所以不要再说DK 不相信为什么还要讲，他不相信为什么不能讲，我还是可以说啊。
就是如果他还在世的话，我还会愿意去验证这件事情。非常可惜的是他已经离开了。
对，好，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因为我们为了找出柳德南的人生传记，我们去图书馆找到一本书嘛，全台南就有这一本哦，叫做《民雄乡贤小传》。
对，就是没有别的地方没有这一本。
对，也只有这本书有记载到他的事情，
而且也是写了2页而已，
没有很多，
尽量去理清楚这个事情的发生经过。
当然维基百科也有，可是那个资料呢，怎么讲，如果我今天照念你就会骂我嘛，所以我不可能是真的就把维基百科。
我跟你讲，维基百科跟那本书写的资料有某些是不一样的地方啦，
略有不同。
对，所以我把它 mix 在一起了。
好的，那它叫做柳德南，柳是柳树的柳，他是1930年12月20号出生于嘉义县六角乡。六角乡也是一位很有名的歌手。
是的，伍佰，
就是你最爱的伍佰，他也是出生在六角乡，
没有错。
好，那柳德南的爸爸叫做柳天来，他是日治时代的时候是一位卖五谷杂粮的商人。那全家都没有人会算命，那为什么他突然会拥有这样神力？有一个算是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啊。好，在二战期间呢，美军会对台湾进行轰炸嘛。15岁的柳德南呢，他那时候在念嘉义中学的时候，有一天在8月的某一天下午2点，突然间有个空袭警报，这样。那这时候大家听到一定会躲到旁边嘛，找那个
防空洞
躲，
或者是就是在路边的草丛先埋起来这样。
对，先躲起来。那他也是躲在一个路边的树丛，结果他就无意间发现说，竟然在荒郊野外里面有一个大概是18岁女孩的一个尸体，
对，
是已经过世了。那身上穿的是白花衬衫跟白花裙，然后路上经过的人呢，都是纷纷走避，都没有人敢去多看或是帮忙什么的，好像都假装没看到。
就只有柳德男愿意去做一些动作，
就是他比较靠近，
对，
靠近去看一下，然后他就在附近的农村里面找了一些工具还有木板，就做了一个棺材，把这个女孩装在里面，然后安葬，甚至呢还帮他做一个木头的墓碑，上面简单记载了下葬日期，但是因为他是无名氏嘛，没有办法写他的名字，所以就只能写简单的日期而已，
就是起码有入土为安。
对，可是这个动作代表说他是一个有同理心甚至很热心的人，他才去做这样的事嘛。
因为路上的人是纷纷走避的，嗯，就只有他愿意去做下葬。
好，没有想到呢，当天晚上他就做了一个梦，就是梦到这位女孩跟他讲说，谢谢你，我会让你发大财，那我会给你两个选择，你只要学会其中一个技能，你就可以成为最顶尖的人。好，那这两个技能，一个就是按摩，第二个就是算命。好，那刘德南就想说，如果我知道别人的天命会是什么样子呢，嗯，这个我好像很有兴趣，所以他就选了算命。好，醒来之后呢，他想说啊，太好了，我可能之后要赚很多钱，就没有想到同一年的年底，财富都还没有来，就发生了怪事。他突然间觉得，天哪，我眼睛太痛，超级痛，灼热感这样，很痛很痛。他就去嘉义市去找一个知名的眼科去治疗，就跑了两三家，都没有查出任何的病因，
是
也没有治疗到啊，就非常的痛，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结果呢就失明了。
哎，这很奇怪，就是我做了善事，应该不应该失明吧？结果他的这个故事却是失明的。
对，但是我觉得通常都是否极泰来。如果你今天出了这件事情，一定会有好事发生嘛？就他失去视力之后呢，可是他有一天是突然间无师自通，学会了占卜算命，拥有了预知的能力，就他开始替人家算命。他店在嘉义民雄，然后呢，每一个人都算得神准哦，不可思议的神准。那大家就是说，哦，眼睛看不到的人可以讲中我的过去跟未来，那他可能是用心眼在看待人生。就对他是一种算是很崇敬崇拜的。
是，欸，这很厉害，就是说从一个失明的人突然就有一天好像被雷打到一样，
对，
我就会算命这个技能。
对，
就跟那个好像女鬼讲的一样，就是在梦中那个人，
因为他说他会给他财富嘛，
对，
就真的来了，
因为算命这个技能。
在25岁那一年呢，因为算命课的好口碑，口耳相传，铁口直断，未卜先知，所以他在民雄呢声名大噪，他的客人是川流不息，预约起码要等上两个月、三个月，甚至半年以上。
哇，超久的。
其实通常啊，算命的真的很准的都要预约。
就有名的话来说，
不是说什么你去就可以算，通常都没有办法，因为算命的要休息。
那如果我去就可以算，就代表说这个人生意可能没有那么好，那也不一定他不准啦，我没办法这样讲啊，
不能这样讲。 对，因为那个都是机缘，机缘
刚好
啦，嘿，刚好。
不过就是热门的话，你一定要等，一定要预约半年以上。
像刘德南就是大家都知道说我要等，那我甘愿等，因为你很准，那我就等等等。好，总之他算一次是500块，其实算是便宜的，
而且他多年来都没有涨价，就一直以来都是这个价格。
对，也没有说特别说哦，我现在变得很厉害哦，我要涨价了，没有，他就是500块。
对，
那最大的特色就是说他算命的过程中他会全程录音，你只要再加100块，你就可以选择说把这个录音带带走，然后方便之后你回去重复聆听，就不会。
我觉得这个蛮方便的，
很客制化，
客制化。
因为通常我听完那个算命的讲完之后，我可能我是用笔记嘛，
对啊，
哦，那可是记完就觉得说，欸，好像刚刚没丢，可是它是整个录音带给你，可以回去慢慢听，然后慢慢去验证。好，至于到底准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在网络上有查到有一些比较详细的算命经验。他算命的地方其实是一栋透天厝，那刘德南在算之前呢，会先到二楼点香拜拜，再把顾客带到三楼开始算命。然后那以下呢是有一个 A 女的过程。刘德南就跟 A 女说，你是法律系的，小时候你有生过大病，那你的爸爸职业是什么，你妈妈婚后发生了什么事等等的这些资讯哦，全部命中。不过有个地方呢， A 女就觉得不准，因为刘德南说你有两个弟弟，
可是他只有一个。
那 A 你就想说，不对啊，我就只有一个弟弟啊。好， 那我回家问我妈好了，我妈一定知道这件事情。就妈妈就说，对啦，我年轻的时候真的有怀过一个男生，但是没有保住。
所以柳德兰是命中的，
对，他命中他过去二十年前的这件事情，而且是妈妈没有讲出口的事情，
啊，
等于是只有妈妈知道，
欸，
没有人
知道，欸，这很
神奇，欸，对，所以这个 A 女就觉得，嗯，柳德兰是真的很准。好，这只是其中一个人的经验，你甚至可以把别人的生辰八字带去算，人不用到场都没有关系，据说都还是非常的准。那还有人呢，因为家里住很远，大老远就跑来民雄给他算。有个客人就要求说，我从很远很远地方来，你可不可以先帮我算。那当时已经高龄78岁的柳德南，在没有得知他的生辰八字的状况下，他就凭着声音这样沟通，听而已哦，他就跟他说，你们全家都是公务员，生活比一般人都很好，所以我要算其他人，你们再稍候一下。
对，
这个客人吓到想说，你怎么知道我家全部都是公务员？
这个是蛮不可思议的，
就是职业身份这件事情你怎么算得这么准？
对，他只是听到声音然后就说你们全家都是公务员这样。
对，
那也不是说公务员特别有钱啊，可能是当天来算的人
经济状况来说公务员比较稳定。
对，
那有比你更惨的，
就
我要先服务那些人，
当天来说是这样。
对，
所以他就说你们就不要先算了吧，我先帮更苦的人算。
对，那这也看得出来柳德南是真的很有爱心的，不是说，
啊，
哦，你说好，你就是炒了就有糖吃，不是，他还是有他的规则在。
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则，啊，
对，他是有原则的，
啊。
好，那因为就像你讲，这部分真的很难用科学解释嘛，因为通常算命是有一些啊，他是边预测事情，然后同时在观察你的表情变化，然后讲一些，例如说，大众心理学，然后再套用到任何人身上啊，其实这种都是。很大方向的，
对，
你就会觉得很准嘛。
话术，
但是柳德南在算的时候，因为他根本看不到你的面相，所以他在没有线索的状态下，竟然可以算出来这个人是做什么职业，并且家里的状况什么交代的非常清楚，也不含糊，不是说一个大方向哦，他是很精准讲出一个东西，所以大家都觉得哇，柳德南根本就是神算。
欸，比如说我们刚刚说那个例子嘛，
对，
你怎么可能会知道我是？我全家都是公务员。
我跟你讲，通常算命师会说什么？哦，你家是商人。
对，
欸，你家商人就是很多了嘛，
很容易中嘛。
不然就说你家是餐饮业
啊，你说的对，
又很多了。
对，就很容易中。
可是他如果今天讲说你家
是
做火锅店，
就是，对对对对，
那就准了。
欸，火锅店就范围就会小一些。
对啊，对啊，对啊，
不是说什么餐饮业这样。
所以，就是，柳德南厉害的地方是在这边。
对，有一些人说柳德南他的技巧到底是什么，一定会有人去想嘛。嗯，
对，就有人说，欸，他算的方式应该是靠好兄弟从他耳边告知他这些讯息，或者是当年他救的那个女孩，18岁的那个安葬的女孩告诉他的，
叫这些小鬼去帮他去收集一些讯息，然后跑回来跟他耳边讲。
对，所以他才可以算到很准的过去。因为有人说你算未来好像没那么准，那人家就说啊，因为好兄弟没有那个本事，而且未来这种事情应该是生命才可以算，所以他才可以算得准过去，然后未来呢就比较一般，
比较模糊一些。
这是有些人的说法啦。
对，不过他有一个地方很准哦，就是他算陈水扁说，陈水扁那时候四岁，他说他会当选总统。
你乱了我的乱档。
我知道，我是突然想到这件事情，就是说一般来说好像大家认为柳德南的这个未来没有算很准，但是就这件事来说他是命中的。
好，那你既然都讲到陈水扁，我只能把陈水扁这一段
提前拿出来讲。
对，就是说陈水扁在四岁的时候就已经被柳德南算出说他以后会当总统。
对，大家应该知道他老家在关田啦。
对，就台南关田嘛。
带去嘉义算。
对，就他就直接说这会当总统。可是这小朋友年纪这么小，才四岁，你怎么可以看得出来他当总统呢？欸，可是没有想到这几十年后他真的当选总统。我们先不要讲他那些就是
争
议的事情，重点是他真的当选了嘛？
对，啊，
所以柳德南在这件事情是真的中的。
对对对。
回到我刚刚讲的，多年下来，柳德南呢，因为他算命先生的那个名气越来越大，但是算一次也只收500嘛。那由于算的人实在太多，越来越多了，所以就引起了政府单位的注意。 就有人派人去查他的账。那据说他缴的税呢是非常非常的可观。那有时候视障人士找工作是不太容易的，是需要政府社会局的补助，但是刘德南呢却是替政府带来了大笔税收。
对，这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啦。
对，他是有缴税的，不是说哦我没有，我只是个什么的、
就是、
没有没有没有。
他名气大到说政府要主动来查他的税。
对。好，那刘德南本身他的家庭是他有太太，然后有生了两子两女。他帮20万人算过命，可是就是没有帮自己的子女算过命。没有人知道原因啊。不过他的子女一生也算是过得很平安顺利。那有人是说，就是通常算命不要算自己。
或是自己的家人，
对，
是吗？
这是我以前有听过的说法，就是我在算命的时候我也有小小的打听一下说，欸，你们会自己算自己吗？这样子。
啊，就他们说不会，
他们就会避而不谈说，哦，通常是不会啦，这样就是也没有想要直接承认，然后就这样含糊带过。那我在猜，应该是真的不能算，
嗯哼，
就是你已经知道太多人的命运了，那你为什么要再知道自己跟自己家人的命运？好像不太公平啊！我讲的是这个，
我在想发型师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发型师帮人家剪头发，可他总不能帮自己剪头发吧？
哦，会啊，
对啊，你懂意思吧？
会剪头发
啊， 啊，自己剪
剪刘海啊。
我是说比较困难的部分。
哦，你说整颗头哦？
对啊，就是，
对，一样的道理。
有一些面相他看不到，
嗯，
就像算命师一样，他有一些可能自己是有一些盲点的。
对，
看自己的时候啦，
嗯，
那帮别人剪头发但是没问题。我就是用剪头发做一个
比喻，你这个比喻其实蛮烂的啦。
但是大家应该了解我意思，啊，
但是我要讲的是说，有人说过，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帮自己算或是帮自己家人算，你会折寿
哦，
因为你已经知道太多人的命运了，你还想要知道那么多干嘛？
你还想知道自己的？太贪心了。
对， 對，你太贪心，因为如果你知道的话，你是不是就会更有钱或是更发达，
或是我知道哪个店就是开在那个地方算会更多钱？
对，
那这样不就是犯规吗？
那这个世界不就由你主宰吗？
对，那我干脆想办法把自己算到总统好了。
对，
然后结果
是，或是变成大富翁之类的。
所以这个其实是可能是一个禁忌，
对，
在他们行业。
对， 对， 對，所以刘德南真的没有帮自己或是子女算过命，都没有，嗯。好，那晚年的时候，刘德南就是因为得到癌症，不过呢，他还是坚持替其他人继续算，算到他真的不能算为止。那他就是最后是在2013年12月30号结束他传奇的一生。
对，我补充一个讯息，就是我在 YouTube 频道没有讲到的，有的人他不帮自己家人算嘛，所以呢他就是没有帮自己的太太算，结果他太太后来有得到癌症还是生病过世，他觉得是自责的状态。
哦，他太太比他先走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
哦，
可是因为就是因为这条规则在啦，
对，
他不能算嘛。
嗯，那多少都会自责啦，我觉得。
对，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遗憾。
嗯，
不过他就是在算的时候，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还在继续
帮大家算。
对对对对。
好，那我们做这一集不是说叫大家去迷信啊？这个东西就是见仁见智嘛，你信者很信，不信者就是很不信。那我们会说命运，命运，左手是命，右手是运，命是。
你是不是觉得我的脚本写得很迂腐？这样，这是我写的这一段是
我。不会啊，我觉得这个很适合放在那个。
对啊，这确实是这样嘛。
对，因为命是注定，可是你运势真的是可以靠后天努力改变。
对啊，
就是说，你今天不能选择你出生的家庭。当然每个人都想说，哦，我可以生在郭台铭家就好啦，对不对？我在有钱人家就好，我就是那个衣食无缺什么的。可是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啊，我们就是个素人，就像我们两个坐在这边，然后开着电脑喝着奇怪的饮料这样子。
大眼瞪小眼。
对。
然后在那边开杠。
对啊，啊，有人命运就是一生出来含金汤匙，然后过得很好生活，那个就是我们没办法改变的，所以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啦。
对，没有错，就是含着金汤匙的人，他也有可能败光他自己的家产
啊。对啊，或者是说他晚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啊，反正就没有人预料得到，就是很多东西都是掌握在你的自己的手里，不是说算命就可以解决一切的。
对，即使说你今天投胎到一个很好的家庭，可是你没有努力，那你一样是零嘛。
对，
对不对？
或者是你投胎到一个不好的家庭，哎， 你自靠自己的双手努力起来变成一个大富翁也是有可能的。
这个算命的事情有需要我讲我的经验吗？
可以啊，因为我记得你在 YouTube， 其实我是把你那个算命的经验剪掉，
因为你觉得没有人要听，对不对？
你讲一下你算命的经验。
哦，我算命算一次，然后问事问一次，这样。那算命的那个是用鸟卦，就啾啾，哎、欸，怎么觉得讲过啊？
YouTube 有鸟卦、啊、
YouTube 有鸟卦剪掉，
就是你搜寻鸟卦这件事情、啊嗯、就很多人有去算，包括 Toys 也有去算过鸟卦、嗯、
我是在龙山寺地下街算的、嗯、那当时是因为我的朋友遇到一些感情状况，然后他叫我陪他去，那我陪他去我干等也不是办法，所以我就顺手给他了我的生辰八字，那我又觉得很无聊，我就在给他我姐的生辰八字这样。那我先不要讲我同学的，我就讲我的。那时候他就是说，叫我不要喜欢浪子嘛，因为那时候我喜欢的对象是一个，
哎、欸，有点符合是吗？
对，就是形象有点符合，嗯，还没有定性啊，不能说爱玩。嗯，虽然比我年长几岁，不过就是还没有定性。然后再来，他就是说，你29岁结婚的话，你会过得非常辛苦。
嗯，
哦，那时候我才大学吧，他就说你29岁结婚你会很辛苦。好，那换我姐啊，因为我就要看他准不准嘛，我就给他生辰八字，我也没有跟他说我姐住哪，因为其实我姐在美国，对不对？他就说，嗯，这是你姐吗？我看他这一生可能都是在国外、欸，他可能不会回台湾了。
啊，哎、欸，这个有重。
然后我就有点起鸡皮疙瘩了嘛，因为我真的没有透露任何有关我姐的讯息，而且她名字只跟我差一个字，就是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看出她住国外啊。
对。
然后她说，再来就是她是大概会哦32岁结婚，一切都会算是顺利。那她的对象呢，不会是完整的美国人，不是说完整美国人，就是说她可能会是华裔啊。那、啊、这不是一模一样吗？
也是重啊。
对，就是
因为我姐夫是华裔美国人，
对，就是美国公民，不过他是小时候移民去美国的嘛，这也是准的、啊、
嗯，这蛮不可思议的。因为我觉得在听到算你的时候、嗯、我觉得那个是大众心理学，
对对对，
每一个人都可以命
中，因为他可以看到我的脸嘛，
对
啊，我会很慌张说啊、哦、对啊对啊，浪子啊什么的，
对，
可是我姐并没有存在，
就是你姐是没有在当场的，可是他重了，重点是他的范围很小。
嗯，
他说你姐是在国外这件事情本身范围就很小、嗯，然后再来是这个华裔人士這件事情。
对，就是结婚的，你知道结婚年纪他也讲重了
啊，是哦，
对，就32岁，
就是32。
对，然后会在国外就是不太会回来，这也是真的啊。
对，
他就是2-3年才回来台湾一次，那现在疫情的关系也不能回来，所以真的是这样。
那他有没有命中就是未来的事情？
未来的事情，他说我29岁结婚那年会很辛苦。29岁那年我真的还没有结婚，可能真的会很辛苦。
哎、欸，那他说，如果你那时候真的就没有嫁给我的话啦，对不对？现在就是过得轻轻松松、愉快的，
不一样的辛苦。有一种是
不要这样讲啊，
有一种是生活上的辛苦、心灵上的辛苦，或者是金钱上的辛苦，你知道不一样的辛苦。
OK， 对，我们还是很努力的赚钱。
对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他讲29岁的时候，其实我29岁当年我已经忘记这件事了。
嗯，
可是我过了之后，我有一次我就翻开我的日记本，就是我当时记载下来的，他一字一句我都有写下来。哎、欸，我才吓到，真的有哎、欸。他真的有讲29岁这件事，然后姐姐的一行一行的都有准，
有
这就是、
啊、我想问一下，他收费多少钱、啊、
好像是他要看你问的项目、
嗯，
感情一个多少钱，事业一个多少钱，一个人多少钱这样。
哎、欸，那你还记得 total 多少钱？
忘了啦，那都几年前的事了。
那、欸、有没有超过500啊？
差不多几百吧，问一个就是几百这样、嗯、那你可能会问两个嘛，
反正应该是1000以内啦，我这样
差不多差不多。然后我们是随机哦，因为它是一排算命的嘛、嗯、包括鸟卦或者是占卜或者是没有任何工具的哦，只是看你生辰八字都有。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就是我同学就特别选了鸟卦，他觉得好像比较特别，没有被算
過。而且我也觉得很新鲜啊，就是一只鸟去叼一只签出来，
真的真的，他就这样哦、喔，
解签嘛，
他就把那鸟放在鸟笼里面，对不对？嗯、然后他就跟那个鸟讲，然后那鸟就打开门， 他帮他打开门啊，然后鸟就这样，就，不是马上叼哦，他会真的这样，
就是他会停顿一下，
嘿，他会选，然后因为很多张嘛，就这样，就咬出一张了，那张就是。
就不管先撇开准不准来说，
对，
就光是他这项表演就值回票价。但是随后他命中了你姐的很多的资讯，
对对，
所以总头头来说，你觉得这笔钱花下去是值得的、啊？
我会觉得很神奇，这是我那这辈子第一次觉得非常神奇的地方。对，那之后我是就是问事，就不算算命。那问事的意思，大家如果有问事过，应该都知道，就是说神明在他的身上嘛，就是他有机身、
哦、降下来，
嘿，就是他被神明肯定说你就是。我的什么什么什么？
哎、欸，你最近有看阿汉 po 影片吗？
你说九天玄女吗？
那你知道他好笑的地方是在什么地方？
什么？
就是他机身降下来的时候，他还说800英尺、500英尺，他从一个高空降下來。他的笑点超级好笑，所以被广为流传。
然后他又讲了一个路名，对不对？大家都会去找那个路名。
他那部影片超好笑。OK，
好，就是我刚讲问世的经验，对，问世的经验反而真的没那么准。
哦，
这个你应该有听过，就是我妈也有跟你讲嘛，就是我妈的朋友的女儿，她就是要考医学院，她从25岁考到现在已经30岁，每一年都问说会不会考中，会不会考中。会，
每一年都回答会这样，
然后也说我的女儿是不是不是同性恋？
嗯，很在意这件事情，
不是，哎、啊，他就是啊，
嗯，
因为他以为说问了神明就会改变他的形象嘛，
对，
不可能嘛，
这个我们之前有提到，
对对对，这样啊，
其实是，
而且重点是他还涨价、嗯，我妈就说，哎、欸，他涨价了，不要去了，
也就是说他是讲出的话是你想听到的，而不是会命中的。对啊，你想听到、
嗯、比较偏的歌，
你会考上，然后再来是你女儿不是同性恋，
对，
可是其实都没办法改变的。
然后他有讲到我嘛，我上次有分析过，就是他说我结婚对象是谁谁谁，就完全不是你嘛，因为他说是台中人，然后又是单亲的，那都不算嘛。可是他有讲到一点，他就说，因为我其实跟我妈出去，我几乎都不太会讲话，因为我妈话很多，我都比较安静、
嗯。
然后呢，对方就说，就安静了很多秒、哦，你女儿。结婚的话要小心一件事情。
哦、
我想说什么、欸、很紧张。
连我都紧张起来了。你要讲什么呢？
他的脾气。
啊没有中，幸好我脾气很好。
然后我妈就说没啦，那我可怜、
嗯。
我长干怎样怎样，你看他安安静静的啊，怎么会怎样怎样。他说没有，现在看不出来，以后很难讲。
欸，他的脾气是指你还是我啊？
我啦，
哦，你的脾气、哦，
他说我脾气会不好，
哦，
他说我婚后脾气会不好，然后会让对方生气。
哦，这个还好，
他说这一点我要注意。
平心而论，我觉得这点没有命中，我觉得你对我来说算是好的，
因为你脾气更差。
不要这样说，但是你口气不好。
对，我是口气
不好，
我是这个人，
但是脾气还好，
就是嘴硬心软。
哎、欸、哎、欸，对对对，
对，其实我是善良的，嗯、我比你善良1000倍
啊、哦！对对对，反正老婆说什么就说、啊，你就说对就对了，就不要再引起争吵了。
不是啊，有事情可以沟通啊，不要说都盲对、啊。
对，那我们就拉回这个主题啦。
对，
总之柳德南，你虽然说他好像真的很准，但是由于他已经离世了，你也没办法再找他去算了。
不然我真的一定会去。
哎、欸，就做节目来说，我们真的会去做。
我不做节目，我也会去。
对啊，因为你就听到这个消息，你一定会想要知道他到底会不会算中，而且。就600块来说，真的算是
500加100
嘛？因为你一定会想到那个录音带嘛，
对对对，
所以500加100是600，算蛮便宜的啦。OK 啦，
就
如果准的话，当然不是鼓励这个风气啊。
对，
毕竟有可能它只是一个表演，有可能它真的是很神准，就不一定了。哦，那。
空袭警报，
空袭警报，
柳德南的空袭警报就是这样。
对 对, 對，然后伍佰也有写一首歌叫《空袭警报》。
对，
其实空袭警报很多人都以为是日本人空袭台湾，那完全是错误的。当时空袭警报是美国人丢炸弹到台湾的。
嗯，可是你知道空袭警报就会让我想到《萤火虫之墓》。
哦，对啊，
那个是必哭的一部，
是，
所以就是只要有警报的时候，那个妹妹就会很害怕。
对，没有错。好，
完蛋了，带到一个
你突然讲到一个太悲伤的地方。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台湾奇人异事就分享到这边，接下来进行到伯利开更时间。好的，我们今天普瑞开更的时间 ，DK 因为他要培养他的情绪，喝了两罐饮料，
不，哎，神仙水啦，算是神仙水，我都叫他神仙水。对，
可是今天一罐变两罐，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些事情比较，就是你需要培养一些情绪在嘛。
OK，
对
对，嗯，好的。第一个网友投稿，他叫做台中周杰伦，他写说以前跟室友住在一起。他是个每天洗澡或是在家都会把身上护身符挂在桌边，然后并且念经拜拜的人。有一次他把护身符挂在我的桌上，就跑去洗澡了。我就把他的护身符里面的符咒拿走，然后拿了一张便条纸画了一只皮卡丘之后，我就放回去护身符里面。接下来的每一天，我都静静的看着他对着那个皮卡丘一直念经拜拜，直到毕业为止。事发到现在也已经有七八年了。我想告诉他，如果你还不知道你每天戴护身符是个皮卡丘的话，请原谅我以前的幼稚。但是我想，心诚则灵，或许皮卡丘他真的有保佑你。
这蛮要求的，这个很白目，
跟你一样，
很像是我会做出的行为。
对，
但是这个已经有点挑战到人家的信仰了。
对，
如果我说出我做过类似的事情的话，一定会被谴责嘛。
对
对，所以我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了。对，那如果有人把你的，因为你桌上办公桌上是有放一些招财的物品嘛，
嗯，
比如说我把它换成妙蛙种子，
绝对翻脸。
你不是有一次咬着那个钱币的青蛙，结果把它
纠集啊，
对啊，纠集啊，
对啊，
把它换成对
欸，我先说，因为他说这个人是每天都会念经拜拜，然后对着护身符，对不对？你不要以为他不知道，他其实搞不好知道，他只是没讲而已。就像我每天都会看一下我那一堆啊，有没有不一样啊？
因为他很虔诚，
对啊，
所以他一定会巡视一遍。
我觉得他可能知道，他只是没有去问你而已。
嗯、
所以这位台中周杰伦，你也不要说他可能不知道，他搞不好都知道。
是的，欸，那你讲一下那个，
嗯，
就是 email 让你很生气的事情。
哦，现在这么突然是不
是？现在就是突然插进来这样。
好的，因为其实我脾气非常的好，你只要不要踩到我的条线，我都可以接受。但是呢，既上次有人说你软弱之后，这一位朋友呢是非常的不善良。他在2022年4月18号早上1点25分，叫做 Julian 的人，他写说，标题叫做“看吧，惊叹号，人不要我大话吧，天看不下去了。”哦，这句话已经完全语句不同了。然后内文是写说，不是很自豪说你遵守交通规则吗？好，第一个遵守的遵写错了，交通规则的交也写错了。讲完了。
怎样？
这心态不对啊。
没有啦。
他在笑你，他在觉得哈、啊、你活该，你活该，你就是被撞活该、
嗯。对啊，我活该啊。
可是你说错了，因为他根本没有。
我没有不遵守交通规则，因为
重点是这个。
我行政上来说是没有疏失啦。
他觉得你车祸是因为你违规，错错错。
对啊，就是我在那边跟你解释清楚那一次车祸，因为交通警察如果你有违规的话，他一定会给你开罚。第一个，我没有闯路肩，就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台南的路很小，有一条路是不能骑的，就是最旁边那一条，他画那条线，那个叫路肩。哦，我没有骑在路肩上，我是骑在、这个、
道路上，
对，道路上，然后再来是我没有临时突然变换。车道这件事情，这个是警方看过监视器，
也没有突然减速，什么都没有。
对，然后时速上也是保持在、一定的范围。然后再来就是酒驾这件事情呢，我验也是通过的，那对方也通过，就是他没有肇事，我也没有肇事、嗯，我们纯粹上就是民事上的纠纷撞在一起这样。
对，
没有错，
都已经讲过。那这位 Julian。OK， 就是不要有这种心态。再来是你打错字，你说看吧，人不要我大话吧，你是要打看吧，人不要说大话吧。
我好像说，
他说你很遵守交通规则，你不要再自豪了。
但是我这次还是没有违反交通规则
啊，所以
他可能有一些事情没有很清楚了解，
他只想骂你啊。
对啦，那今天真的是如果我违规的话，100%负起任何的责任。
当然当然的，
对对对，那这边跟你讲一下啦，很没有违规啦。没有办法引起我的愤怒，我还以为是什么很让我生气的事情。
不是啊，你人不能这么不善良啊，这种心态是不对的。
他没有到不善良，而且 他都字都打错了。
他说天都看不下去了、欸，你怎么知道天在看？
都看不下去了，
你怎么知道天在看？
我不知道，因为我是一个怀疑论者，我甚至连天的存在我都会怀疑这些事情。
哦，他这样子，他可能下次又会写了。
对啊，那我就觉得没有违规这件事情，我还踩得住。
他觉得你是活该这样。
对没关系啦、欸、我觉得你为我就是打抱不平这件事情我反而是感动的。
这个东西就是讲你软弱的那个道理是一样，那个心态都是不健康的，他是那种那叫什么、啊、
幸灾乐祸，是看你怎样，
嘿嘿，
看你衰小、
就是、你就是这样啊，活该，谁叫你要怎样怎样。
可是你要习惯啊，因为网络的特性就是这样。
Hey, 好的，那我就是把你的 email 念出来，你很开心了吧，拜拜。好，我要下一个那个咯。
哎，你不要那么生气啊，我都没有，我是当事者，我都没有生气了。对啊，
不健康的心态就是不对。
等一下
还要寄 email、就是、给我。
好，就是节目之后我会再跟那个D嫂谈一下，
谈什么啊，
就是这件事情，就让他不要那么生气，大家请，就是这个也是一个节目效果啦，好不好？
不用谈，
就是
他，谢谢。
他是在装一个生气啦，
不用谈，谢谢。
啊，没事。那再
接下来下一位朋友叫做 Penny， 她是一个女生，她写说：“我在大学毕业之后就开始在饭店业工作，目前已经是10年了。其中有一家是日本北海道打工度假时候的温泉老饭店。其实每一家饭店都有一些灵异故事。我今天要讲的是，我现在就职的是在台中市。”那名字我就不透露了。刚好某一天饭店的一整栋都被一家台北公司单位包下来作为员工旅游的住宿景点。作为主管的我，我就在房务人员打扫之后开始巡访、房间设备啊、清洁啊都检查过一次了。那我们每个楼层的格局都一样，出电梯之后左边右边两个走廊，一如往常的我就是这样开始巡访。到了某一间边间，我查看了抽屉、柜子、床铺、地面，一直到我查到了厕所的时候，我突然间听到了男生咳嗽了两声声音，咳咳。那因为我们房务人员都是女生，所以我很确定他们是在其他楼层赶着打扫。
也就是说，现场没有其他的人，他
对，不是女生、男生而已，是完全没有人，可是他听到咳咳，
明显听到了，
对。那因为是被包栋的关系，我非常肯定也没有别的客人。那我心里想说啊，会不会是公务刚好到这个楼层修东西呢？因为公务人员通常是男生嘛。那因为我怕对方不知道我在这个房间巡访，可能会被我吓到，所以我就去房间，所以我就离开房间想去打个招呼。但是我打开房门之后，走到走廊大喊公务人员的名字的时候，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此时我想对方应该是没有听到。我又走到电梯里面，结果我发现电梯根本没有任何动静，它停在一楼。这个时间很短，如果有人搭电梯刚离开的话，电梯一定还在运作。这时候我又迅速跑到另外一个走廊查看，也到了逃生门打开确认是不是有公务，正好走到楼梯或是其他楼层，但是我发现全部都是一片寂静，没有脚步声，没有人影，没有任何声音。平常有佩戴钥匙在腰间的公务大哥，在走路的时候也会有钥匙这样叮叮咚咚的声音，我完全没有任何听到。就在我确认所有可能之后，我瞬间头皮发麻，马上搭电梯回到一楼。为了让自己心安，我问了公务人员：“你们刚才是不是有到六楼进行修缮？”公务顺口的回答：“没有，我一直在办公室。”这时候我虽然心里很害怕，但是我为了确认事实，可能真的有男生刚好到六楼，所以我决定我要查看监视器，但是真的没有人在六楼。
我觉得这个女生很执着、欸就是、
这个跟我一样啊，我也会去查。
她想要就是探究到底是那咳嗽声是谁。
这件事造成我心里很大的阴影，从那之后我只要巡房到那间房间的时候，我都会故意跳过。 在巡他隔壁左右两间的时候，我也会加速的巡房然后离开，而那间房我就留给大夜班的主管上班的时候再去巡房。虽然心里有点过意不去，但是我相信他如果知道我的经历应该可以理解我吧。希望 DK 可以帮我分析一下，因为我现在还在这间饭店工作，到现在我还是无法跨过那个坎，哭哭。 By the way， 从臆测档案认识了 DK， 在这个月初次使用了 KKBOX， 意外发现故弄玄虚这个频道，这也是我第一次关注的频道。虽然内容有些跟臆测档案相同，但是我还是努力的追之前的集数，每天上班通勤巡房都在听，很喜欢你们的互动，听到你们的笑声都会笑到发抖，太有趣了，谢谢你们带给我生活中的乐趣跟目标。
好的，那我觉得就是说你应该了解这个饭店的背后一个故事，就是说也许这个房间你只要跟同事打听一下都会了解到，说他也许你知道我意思吧。对，
我看你要怎么掰啊，
就是说你要跟同事打听啊。
那你觉得 他没有打听吗？
比你资深的同事去了解，
因为他说他在这间饭店工作几年了，我觉得多多少少应该会问。
那如果完全没有事情的话，那就没有事情了，那也许是当时你听错然后心生畏惧而已。
对，那我要说的是，因为我之前也是在饭店实习过，对不对？我跟你讲，饭店真的有各式各样的声音，真的都不用太在乎，因为饭店很大一间，然后水管、管线、电线，巴拉巴拉巴一堆的，那声音之多，如果你真的要一个一个细听，因为我听力比嗅觉好嘛，我只要这样仔细听哦，真的有很多声音。
欸，我必须说你的嗅觉真的特别差，
因为我鼻塞啊。
再来说你的听力的确是比较好一些啦，
所以我真的听过各种声音，但是我不会害怕。
所以你的经验谈就是说，你也在饭店工作过，
就实习的时候，
的确是有很多的声音。那也许是。就我们科学上的解释，欸，今天反而是你给出科学上的解释，欸，
因为他现在还在那边上班，啊，如果你跟他讲说那边真有东西，你觉得他还会敢上班吗？
我觉得你很好心，欸，就是不要让他害怕就
对啊对啊对啊，
就也许是只是一个很类似咳嗽的声音，但是可能是 某种水管发出来的。
对，因为我之前是在温泉饭店工作，那温泉饭店就是一直会有很多的温泉不断的涌入，
咕噜咕噜咕噜之类的，
多非常多。
也许某种声音就听起来像咳嗽，不知道。
电线管线都非常的多的情况下，我跟你讲，还有机房的声音很大声。
欸，我觉得你这个解释超级合理的，就一间饭店那么大，怎么可能会一定会有一些
杂音？
对对对，奇怪的声音，
还有老鼠、蟑螂也有。
哦，叽叽楚楚，叽叽楚楚，
什么壁虎啊？
对对对，
壁虎啊，然后各种虫啊，因为我那时候还是在山上工作，我们还有蛇，欸，
哦，
所以有各种动物的声音，我之后都听了都习惯，想说哦，就这样吧。
也就是说，你在独自一个人工作的时候，你突然听到某种声音，你会把它误认为可能是鬼发出来的。
我会吓一跳。
对，简单来说就是你被吓到了。
对。
那你就往灵异方向去解读。
对
对，
那我当然也会像他一样去看监视器嘛。可是他确实也是真的没有人啊。
对，
所以我们就往这个整栋饭店的管线去想吧，因为饭店的管线真的太复杂了。
我希望D嫂解释有安慰到你了。
你说那时候整个楼层只有你一个人，对不对？没有别人，所以一定会非常安静。
对，
所以当出现一个小声音的时候，那个声音会变得很大声。
你会特别注意这件事情。
对，然后那个咳咳有什么？有可能是什么热胀冷缩，门啊、桌子啊，或是浴室啊什么，这是都有可能的。
对，
不用担心，因为我也走过这段路。
那很喜欢讲到就是自己经验老道。那说到大饭店呢，我们就会讲到大呼呼这件事情。转得很硬，这样，
因为饿了，有点想吃饭了。
欸，因为我们每次录音都是早上录啦，然后
录完就快中午。
对，录完一定是到中午的时候了。
对，那我们上一集其实有提到这个大呼呼的合作，这一次合作是比较特别，因为大呼呼是日式料理，而且是大众口味，然后又平价的家庭料理。那我们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都选择在家吃饭嘛。你可以选择日式的，那你就可以选大呼呼，你不用去餐厅外带，你直接网络上按一按 咻，隔天就送到你家了。
可是我有个疑问，就是说他送来食物真的那么好吃吗？就是可以做到跟餐厅一样美味吗？那我不如去餐厅吃，我就冒着染疫的风险去餐厅吃嘛。
哦，你说你宁愿染疫就对了。
没，
你也是很无聊、欸。
不要不要。
对啊，
不要。
不是，因为你现在就 是
打三剂了。
都不要染疫，染疫真的很麻烦又很危险，因为你的同学是这样深陷其中，很可怜。
对，我有一个同学真的是染疫了，不过他有打三剂，
对，也是打三剂，
就轻症了。
对，那我们现在在家吃饭，我们选择可能会变少嘛，但是你可以从网络这边得知很多不同的这种冷冻食品，然后可是又很自然的口味。
我觉得重点是美味了，
对啊。
因为我们推出一个商品，就是我们一定要确认它的品质 O 不 OK。比如说最近有一个事件，就是球鞋的事件，这个大家可能
才昨天而已哦，
昨天发生的。嗯，可能有一些人不知道，因为我们在这个区域生活的话，讨生活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有很多网红跟这个球鞋合作，但是后来发现这个球鞋寄送的东西是假货。它不是真的，所以网红纷纷道歉，起码有100位以上的网红发出了声明，就是说很抱歉，我们也不知道就是受害了。但是我们今天的合作的对象是上市柜的公司，所以比较是安全的状态啦。
对，
那我们自己也有吃过，真的是好吃，没有骗你，就是烤起来是多汁的，尤其是那个松板猪。我特别推荐松板猪的组合，你一定要吃。
还有青鱼啊，那天你也说青鱼很多汁。
对，烹调出来的感觉就是 OK 的，你知道吗？
我简单说一句，就是你跟餐厅做起来是一模一样。你不要以为说啊，我不会煮饭，我不会用什么电器，什么好难用哦，好麻烦，那都不用担心，因为那个只要烤箱或是气炸锅丢进去几分钟，咻，马上拿出来。
没有错，它就等于是把美味锁在这个密封袋里面，因为大呼我们合作就是很谨慎啊，我真的这样说啦。
我们一个月前就已经吃了，
我们吃过大呼的，然后我们也吃过大呼寄来的，我觉得吃起来是真的是分不出来，除非你真的很挑还是怎么样，要不然真的是觉得是一模一样。你只要烹饪起来，它等于是这个技术就是把美味锁在密封袋里面了。
对，因为你现在如果真的要吃日式料理，你是不是要去日本料理外带？如果你真的要在家吃的话，可是你现在不用，对不对？你只要网络上按一按，而且还有 DK 低扫专属的折扣，最低是73折哦。好，你点进去买了之后，隔天送到你家，你马上就可以煮了。
对，而且它73折以外还有什么大呼呼的折价
优惠券？
疫情变缓的话，你还可以用这个优惠券再亲自跑到大呼呼去吃。
对，可是你还是要注意一下优惠券上面的截止时间啊，这个时间还是有。
哦、对对对
对，只是说我们推荐的是这个料理呢，并不会让你失望，不会说第一个麻烦不会，
对，
第二个难吃绝对不会，因为它就是非常好吃。我是不太会讲话，
对。就是那个 IG 的影片，我拍起来好像就是我没有拍起来那么好吃。
你咬那个猪肉的样子就是不对，
真的是不对。但是那个真的是好吃的，它是有汁液的那一种哦。
对，
所以真的是它锁的非常好，就是它的技术来说啦。
而且我一烤完，我自己煮完就全部吃完了，我也没有留啊。
整间房间的香味就是弥漫在其中，这样。
对，那这次合作就是有海鲜，也有猪肉，大家都可以依照自己的喜爱去挑选。那有4种组合，就是有附上大呼呼的优惠券，这是我们额外凹到的。那你有时间就可以去大呼呼实体餐厅使用。那详细的组合可以大家点这个文字资讯栏连结。平常家里有开火，就是可以买大组合，很划算，一家四口、一家六口都可以吃到。那一个人也可以买小自助，你有烤箱跟气炸锅都可以完成的方便料理。好，我知道有人问说，那会不会很大啊？会冰在冷冻库很定的、欸？
就是如果你是小自助的话，你的家里的冰箱，也许你是租屋主，
因为房东付的冰箱都小不拉几嘛。
对，
那怎么办呢？
冰得下吗？
可以冰一只鱼跟一只肉。不是一只肉啦，一块肉。
对，就是你买小自助方案。那如果你是大家庭，你就买大家庭方案。
对，或是4人份都可以。
简单的说，就是宠爱自己，宠爱家人一下。虽然我很爱用这个词，但的确是一种宠爱的感觉啦。
对，因为吃起来就是很开心嘛，因为它就是好吃美味的。而且我们刚刚有讲，最推的就是松板猪。我
跪下来发誓。 真的是好吃，就是那个猪肉松板猪跟
那个是很意外的好吃、欸。
对，我吃起来是吓一跳，是那种汁会喷出来那种。
对
，OK。
那一只猪其实有两个地方是松板猪的部位，很珍贵。
这个东西它已经上市贵了，它一定有它的品质价值在。这个是真材实料，然后它的封存的技术也到了一定的程度。怎样？你是觉得我话很多是不是？把大呼带到家里面一样。
尤伟奇先生就是直到5月1号之后就没有了，因为这是全家第一次合作。那之后会不会再合作，就是看这次大家捧不捧场。可是这个东西一定要试过才知道。啊、哦、我真的不喜欢冷冻的东西，那不新鲜不干净什么的。
对。
真的不会啦，相信我，求你们好不好。
没有那么卑微啊，就是帮大家已经试吃过，我觉得这个东西 OK， 可以试一次看看。
对，而且加上我们这次折扣是很低的，
对，然后再加上折价券，
你外面买不到的，那你可以透过这次的机会去享用这种独特的料理，
不会吃起来真的是很干涩还是怎么样，就是多汁，
餐厅的水准不会让你失望，方便料理不会让你很忙碌的乱煮乱弄乱煎，不用丢下去气炸锅跟烤箱一下就好了，
没有错，同时可以避开染疫的风险，
对，
不用再去跟百货公司那边人挤人啦，
等一下又被框列了，
没有错，
超级麻烦，
在家料理啦好不好、嗯、
好，那接下来是网友投稿还没讲完，这位朋友叫做必信石，尿道结石的那颗石。故事发生在高中时期，一个再正常之类的人。故事发生在高中时期，当时我们呢才从系馆要回到教室，由于本人非常不喜欢使用钱包，所以就把零钱跟手机都放在口袋。那时候要拿手机出来的同时，我看着一个50块硬币，咔啷就掉落到水沟里面了。那个水沟是一个正方形的隔栏网，一个人是无法拿起来的。我就拜托其他三个同学跟我，一个人拿一角，顺利的拿起来了。一个同学往前走，那其他人我们就跟着往前走。可是悲剧发生了，突然我就是像电视上一样，那种综艺节目答错就会掉下去的那种。没错，我就是瞬间消失。那个水沟深大概有一米半，我当时只剩一颗头在所有人的视线，
它整个掉进去了，
掉进洞里面，幸好那个很重的水沟盖没有掉下去压到我，所以我只有背部跟手受伤了，我朋友笑到肚子痛，差点没有抽筋，大家还是边笑边拉着我去医护室，我鼓起勇气要去面对那个即将更年期的护士阿姨啊，想说等一下可能会被骂之类的，就那天阿姨刚好有事请假，来了一个好漂亮的姐姐啊！高中时期的我正值青春，害羞的褪去我的衣服，让姐姐帮我擦药。她问我怎么受伤的啊？我说、哦、我掉进去水沟了。她用很奶的笑声说：“下次要注意哦。”她温柔的声音跟香味让我忘记了痛。当时是我人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刻，过了八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个姐姐
啊，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亲爱的 DKD 嫂，我终于把 Podcast 所有集数都追完了，心血来潮来投稿，很喜欢你们的节目，陪我度过大车载怪手的时间，以后也会继续支持你们的，找时间来研究如何赞助你们哦。
所以他是司机是不是，他现在职业
对载怪手，
对啊，
所以他是开大型车。
欸，我跟你讲一个经验，就是说我以前在做社工的时候啊，我之前的那个职缺啊，因为觉得开大卡车赚比较多，所以他去开大卡车，就从社工离职才会应征我，所以大卡车的确是比较，
可是也比较危险、啊。
对对对，当然有一点风险，但是薪水的确是比较高啦。
我先针对这位同学他受伤这件事情，还有他的姐姐的事情哈、uh-huh。他说因为这来了一个漂亮的姐姐啊，让他觉得很害羞。那我又要提起最近 DK 的事情，因为 DK 呢，他车祸要每天都要去换药嘛，毕竟那个伤口很深，要去清创。那个诊所里面的护理师有很多个，大概有4到5个哦，他们会轮流嘛，
因为他们是专门处理外伤这件事情。
对，那他就会叫名字，嗯，好，请进，好，就换你。他叫你的那个护士就是处理你伤口那个人。
对，
他换伤口的第二天，他就说：“欸，那个可以。”然后就跟我比个赞，然后我就已经一肚子火了，我想说你不是很痛吗？你还给我比个赞，好，没关系，我就看你怎么赞。
不是啊，就
你不要讲话了，这段你不要讲话。 然后他就当时他不是给那个护士嘛，他是看到那个护士，所以很开心跟我比个赞。好，隔天他就很幸运的跟那位他比赞的护士换药。然后我就想说啊，他应该很开心啊，因为你知道，他就已经说很漂亮、很正了之类的。结果一换完出来，整个眼睛泛泪。我说干嘛？你应该很开心啊！你都说正赞正赞了，到底在哭什么？他说他有够粗鲁的啦，
没有，他没有，他不是粗鲁，只是
很用力啦，很痛啦，我现在不能骑车了。
他没有很用力啦，没有啦，就是特别仔细清理一些部位，不是说很用力啊，没有，没有到很用力。本来我伤口就很深啊，那一定会痛嘛。对啊，
你在帮他讲话、
哦？我不是帮他讲话，你不要吃醋好吗？
不是，我只是觉得这个又是，
我跟你讲，那个护理师真的是感觉很漂亮，
又来了。
大家一定戴口罩，那你没办法看到他的全貌，就是他的身形的感觉啊。那尤其是他的专业来说，也是无懈可击的。再加上他的头发有染一些紫色，表示他有点时尚的感觉，
就是有在打扮啊。
有有有有有 有, 有。
对，可是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说，你在期待啊，
这是一个，因为你结婚多年以后，你不可能不看别的女生，你知道吗？那当然，护理师就是我们很尊重他的专业，但是看到漂亮护理师的时候，
婚前婚后都会看吧。
同时也是会有一些遐想，但是那个遐想
变态，
不是变态的，不是变态的哦啊，是一个欣赏美术。比如说我们去台南美术馆，美术一馆、美术二馆去看到一些比较油画。
好的，谢谢。总之呢，他那天呢，就是被他换之后就哭了嘛，就不能骑车。就隔天呢，我们再去换药，他就说：“哎、欸，你帮我看一下那个有没有来上班？我不要给他涂，我不要给他涂，我不要给他涂这样。”
不要乱讲，不要乱讲。
就那天就好险不是，他就没有哭了。好，讲完了，
没有啦。后来又有给他涂一次，就还好啦。
哪有啊？
真的只是我伤口比较深啦，真的啊。他的专业我不容置疑，
我不有质疑他的专业、
okay?
我是说你只是给他涂完之后哭的。
没有到哭啦，
其他人都不会哭，
就是有点瑟瑟发抖，然后有点泛泪。没有哭了，没有哭，
不想管你了。
你车祸以后，您的那个挫伤真的是会惊驾无天啊！
我知道啊，因为那毕竟是破掉的嘛、嗯。
对啊，
对啊，因为都快见骨
了。因为他那个要让你那个肉要长回来，所以你要清创。
对，
清创真的过程必须鼓起很大勇气。再说到清创，待会下午
要去了，
又要去了。
好的，那接下来下一个投稿是来自香港的，她是住在台中的香港人，是一个女生。她写说，EP172 集有提到网恋，所以我立即来投稿了。我是 lesbian， 因为圈子比较小，所以我就是在交友网站认识了一些朋友。我现在的女朋友也是这样认识的，她是台湾人。说真的，曾经因为在交友平台认识过其他人，也受过伤害，所以有一段时间我都不敢再用了。但是因为有朋友的鼓励，我又重新开始使用，也刚好认识到现任。蛮好笑的是，一开始我们只是普通朋友在聊，而且聊了一个礼拜还是不知道对方的名字，不过就真的很好聊。但是聊久了就产生了感情，那时候我还在香港，他在台湾。说实在，这样子交往是非常难的，所以某一天我就很冲动的订了机票去台湾找他。我很感谢这一份冲动，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在一起了。虽然中间一直远距离，但是我们还是维持得很好，也没有吵架。一直到2020年的年尾，我正式移民过来台湾，跟他一起生活，还一起创业。很开心不用再隔着冰冷的荧幕，而是真的有温度的一起生活。虽然我还不是台湾人，但希望不会因为一些制度上的事情还要我们再分隔。括号更希望海外的同志伴侣在台湾结婚可以赶快合法。还有来了台湾第一次听 Podcast 就是听你们的，还记得是坐在客运上，又是晚上的时候，听到有点毛骨悚然，但还是继续听，很爱听。 现在我跟我女朋友都会一起听哦，你们要加油，真的很爱 DKD 嫂，谢谢你们看我的投稿，也祝你们工作顺利，健康快乐。
好的，感谢。首先你选择移民到台湾，非常的感谢你选择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再来是我觉得对香港人都会一个遐想，因为我们从小是看港片长大。
你哪有看啊，是我在看。
周星驰我爱到爆好吗？尤其是 D 嫂啦，D 嫂她非常的就是听到港语多，她都会讲，都听得懂这样。有时候
广东话，
对，有时候我们那个电视上不是有双语吗？我们可能转到广东话，她竟然都每一句每一字都听得懂，因为她就是一个很疯狂的人啦。
没有啦，现在已经退步了，很久没看了啦。
对，她现在迷上韩剧以后，就开始疯狂的去学韩语。
我在认真学韩文，
非常的了不起。毕竟有些政治上的一些纷争啦。那因为你来到这个台湾就是为了爱，我觉得这个很厉害。
嗯，
跨国的感觉。
而且其实这种事情真的是需要一个冲动。你像他就讲嘛，他说我冲动买了机票我就过去了，我们就交往了，
而且真的移民了。
对，就过几段时间就完成了移民。那当然也是希望说像你讲的，不要因为一些制度上的事情又分隔，这样子你们就又分开了。所以很祝福你，我也恭喜你真的来到台湾生活。
对对对，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他们就是因为制度上的分隔。因为罗密欧的家庭跟朱丽叶家庭是势不两立的，
真的很会比喻耶、欸、
这文学上的比喻啦、
okay、
他们是对立的，
嗯，
就不希望这样的对立去影响到你们。
对，
然后再加上你们除了爱情上还有事业上也是
创业
的。
对，
这其实跟我们很像啊，我们也是就是工作跟爱情是合在一起的，
就是有点烦
因为24小时看得到对方，
然后他脾气又很差，
没有脾气，没有，
必须包容，
没有。
那我们就祝福这位住在台中的香港人可以一切顺利。
对啊，
包含你的工作，包含这个有关身份这件事情，都可以顺利拿到这样。
对，尤其是就是比如说台湾人的身份证啊，
对，
你可以拿到。然后再来是香港房价也是贵很多啦，
嗯，
那可能台湾生活会。希望可以顺你的心，如你的意，然后你们在感情上也能够开花结果，然后在事业上也能够有所成就。
好了，你坐好麦克风用好，不要动来动去了。好，现在最后是讲赞助咯。第一个是来自 PayPal 的朋友，他是新加坡的朋友，如果是以罗马拼音的话应该是郑康汉。
嗯，郑康汉先生，
对，他赞助了一笔金额，他写说很喜欢你们夫妻加油。
好，感谢你，
感谢新加坡的朋友。
我真的希望如果疫情减缓的话，第一个去的国家就是新加坡，因为新加坡的文化跟我们来说不会差很多啊，就是很多华人类似的一些地方。
就是我们今天讲语言是没有问题的，
对，讲语言是没有问题的。再来就是这个什么查古籍啊，
肉骨茶
抱歉，肉骨茶，因为我们是台湾，大概就只能吃到一些肉骨茶的泡面嘛。
有人在卖啦，很少啦，
有啦，但是真正道地的味道是什么，我真的非常想知道，在我有生之年这件事情。其实我有去过印尼啦，东南亚那一带我都很想去探索，因为我们有一些华人文化是相近的，没有错。那新加坡真的是不要吃口香糖然后乱吐，要不然会被鞭打。
好像我们没有吃口香糖的，
没有，我们是没有这个习惯。
对啊，
所以我们去新加坡应该是为如鱼得水，然后我也想要看那个，就是那个。
好，谢谢 DK 这样一阵胡言乱语。下一位朋友是来自 ECPay， 他叫做月老不待见，他写说。幸运的听到 DK 跟 D 嫂的 Podcast， 加上 DK 幽默风趣，还有 D 嫂的机智口才，尤其是 IG 两位互动，所以就小小支持了。笑脸挂号，不用理会酸民，因为他们只会攻击别人，才有自我的优越感。
没有错，就是有时候你可以欣赏到一些我们的一些地方，
不就是模仿吗？
对，就我们尝试在这个三个平台之中做一些差别。
对，
就 YouTube 可能比较专注在严肃上面，就是很专心的讲一件事件的发生。那 再来是 Podcast 会多一些闲聊，多一些我们的想法，
日常生活啦。
对，最后真正的日常生活就是在 IG， 就是这三个平台是不一样的，那你可能都有看到，就是非常感谢你，
感谢你的支持。好，接下来是 MB3 的赞助，这位朋友叫做南山书风，他加入我们最高级的方案，他写说每次听完都想要做赞助，但是都刚好在忙，觉得每次赞助太麻烦了，直接来个整年度的赞助，希望可以小小帮助在认真做节目的的士夫妻。从听 Podcast 以来就只听故弄玄虚，喜欢两位自然不做作的录制节目的感觉，每周最期待的就是收听故弄玄虚，期待每次伯利开杠还有好物推荐。 PS 我是位低扫粉，低扫声音有一种特别的魔力，可以让忙碌中工作的我在听到低扫声音之后获得一种放松的魔力。
没有错，
什么没有错啊？可以重新获得力量，继续努力把生活过得更加精彩。DK 不要难过，你就好好接受故弄玄虚，整晚被低扫拿过去吧，哈哈哈。
对，因为在 YouTube 来说啦，我们第一次把低扫拉进 YouTube， 就是大家反应不是很好的。可是后来发现，在 Podcast 这个完全是相反的，就是低扫的声势在网络上是完全压过我，我这个是非常的
什么声势、啊，
就是因为有一种严师出高徒的感觉啊。
你不要再把我定位成你的什么徒弟什么鬼好不好？
不是啦，就是我觉得很欣慰啦。
因为你是谁啊？
其实D嫂跟我的互动本来就是这么的好笑。
好的，
找的地方，
谢谢你。
对对对，
好，接下来有两位是有赞助没有留言的，我一样会唱名哦。第一位叫做艺名，第二位叫做伟名，感谢两位的赞助。
好的，谢谢。
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欢迎你投稿各种经验，请点传送门里面的投稿专区。如果你喜欢我们的 Podcast， 欢迎追踪留言五星评论，或是到 MB3 App 参考各种方案。对于喜欢社会议题，可以到 YouTube 搜寻异色答案 DM 的影片。想要看我们日常生活、吃饭、跳舞，还有商品的折扣笔记，请追踪我们的 IG 哦。谢谢各位，还有大户屋的优惠，直到5月1号，请大家把握时间。
那今天就陪伴到你这边了。
对，
我是 DK，
我是 DK， 我们下次见，拜拜。Jump too many spaces, but you can't be replaced. You're a superstar, and I can feel you in my arms. The moon's really strong, the beat is pounding out my heart. Don't get out of it, and I can see what we'll become. Keep it in my obsession, and my insane.